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5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就他认为北约国防预算不足的问题给北约领导人上了一课，并且说北约应当更集中打击恐怖主义。川普在布鲁塞尔对北约领导人说，未来的北约必须重点关注恐怖主义、移民、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以及北约东部和南部边界所受到的威胁。由于这些都是重大安全问题，所以我对斯托尔滕贝格秘书长和北约成员国非常直截了当。我说，北约成员必须最终缴纳自己的公平份额，履行自己的财政义务。川普说，北约28个成员国中有23个没有缴纳应付的费用，这对美国人民是不公平的。英国恢复了与美国的情报共享，至少从目前来看，这平息了因华盛顿处理敏感信息的手法而引发的风波。英国是美国的关键盟友。英国表示，在得到了美国官员最新的保证之后，英国星期四晚恢复了与美国的情报共享。在此之前，美方官员把曼彻斯特恐怖袭击案调查的关键细节透露给了媒体。英国最高反恐警官、伦敦警察局副局长罗利表示，在得到了最新的保证之后，英国警方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他将把一个联邦上诉法院阻止实行美国总统川普针对6个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限制令的决定提交最高法院。塞申斯星期四发表声明称，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完全在他的合法权限内，为的是让国家安全。声明说，司法部强烈不同意法院存在分歧的决定，该决定阻挠了总统提高国家安全的努力，总统不必接纳来自支持和庇护恐怖主义国家的人员，直到他认定这些人员可以被正确审核，而且不会给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声明还表示，他将寻求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该案。星期四早些时候，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上诉法院做出了拒绝恢复川普旅行限制令的裁决。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四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和高级顾问库什纳正在成为联邦调查局就川普竞选团队通俄指控调查的对象。联邦调查局盯上库什纳，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涉嫌犯罪，也不意味着他是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更广泛调查的目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调查人员正在调查去年年末川普团队与奥巴马政府交接期间，库什纳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以及一位俄罗斯银行业高管的会晤。报道说，白宫一名与川普关系十分密切的高级官员是通俄调查的焦点，但并没有直接点名库什纳。2周之前，川普突然将解除了负责主管通俄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以及阿富汗各地塔利班叛乱分子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25名阿富汗安全人员丧生。在这些暴力发生之际，联合国敦促阿富汗各方在本周开始的伊斯兰斋月期间停止敌对行动。当地电台援引霍尔曼德省安全官员的话说，一名自杀炸弹手星期四下午驾驶一辆安装了炸药的汽车冲向阿富汗安全机构的一个办公室，导致至少6人丧生，几人受伤。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frequent flyer? Is it economical to pay more and upgrade your flight to business clas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insigh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今天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政府？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ar and feather and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is spelled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形容词，意思是失常的、失调的。
One in three Americans believe the dysfunctional government is the country's biggest problem.
三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认为政府运作失调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A recent study revealed that only around 2 out of 10 people actually escape the grips of a dysfunctional family.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每10个人当中，大约只有2个人能真正摆脱他们所在的不健全家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It's hard for kids to grow up in dysfunctional families. I have a friend who always seems very distant to people and favors spending time with his pets.Turns out that his mom favored his brother over him growing up, so it left him believing no one truly loves him.
That's horrible! Once you form a certain personality and worldview, it's very hard to change it. I'm so grateful for my loving and caring family.
Yeah, I love my family too. It's full of happiness and laughter. But my mom did tar and feather me when I grew up.
她一直相信不打不成才呀。
Well, what can I say? Looks like she did a good job of bringing you up.
Oh!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tar and feather.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刚才朋友跟我抱怨说，他的老板太可怕了。他在工作上出了一点点小差错，老板就不依不饶，把他好一顿骂。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and feather. Tar is spelled T-A-R, and feather, F-E-A-T-H-E-R. Tar and feather.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是柏油的意思。Feather 大家都知道是指羽毛。把 tar 和 feather 放在一起，意思是严厉惩罚。比如，我的朋友被苛刻的老板骂得体无完肤，我们就可以说
She felt tarred and feathered by her overly critical boss.
当然了，倒霉的不止我朋友一个人。下面是一个高中生的烦恼，我们一起听。
I think my whole class hates English this semester. Our teacher is always ready to punish us for the slightest mistake.If she finds any misspellings on our compositions, she deducts several points from our grade. I don'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tar and feather us.
这段话意思是，我估计我们全班都恨透了这学期的英文课。我们的英文老师总是为了一丁点小错误而惩罚我们。他判作文的时候，发现一个错字就扣好多分儿。我实在不明白他干嘛非要这么严厉地惩罚我们不可。
哎，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儿。这位英文老师在判分的时候毫不留情，为一点小错而责罚学生，难怪不得人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think my whole class hates English this semester.Our teacher is always ready to punish us for the slightest mistake. If she finds any misspellings on our compositions, she deducts several points from our grade. I don'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tar and feather us.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吹毛求疵、专挑别人毛病的人。我以前常看一个美食评论家的专栏，我发现他的文章里称赞别人的部分不到10%，剩下的全都是在挑毛病。没过多久，他的专栏就被撤销了。可见大众的力量不容忽视，社会名流他们更可能因为丑闻而被大众 tar and feather。 不过这种情况似乎也在发生变化，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人的看法。
I'm no longer shocked when I read about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It used to be that they'd be tarred and feathered. Today, instead of being severely criticized, they're often forgiven. Then they're featured on magazine covers and make lots of money by writing books. It disgusts me.
这个人说，当我看到体育明星和政客们搞婚外情的新闻时，我已经不会大惊小怪了。过去这种人一定会被人们的口水淹死，可现在没什么人会去严厉斥责他们，相反，社会大众会原谅他们，他们还能上杂志封面、出书、大笔捞钱，这一切让我觉得恶心。
上面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女人，玛莎·斯图尔特。她原本是家政女皇，可是后来因为股票内幕交易丑闻坐了5个月的牢。当时
She was tarred and feathered，
所以好多评论家都以为她将一蹶不振。可是恰恰相反，她出狱之后全面复出，经营的企业甚至比以前更加成功，似乎也没人再提到她犯罪坐牢的事儿了。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I'm no longer shocked when I read about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It used to be that they'd be tarred and feathered. Today, instead of being severely criticized, they're often forgiven. Then they're featured on magazine covers and make lots of money by writing books. It disgusts m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m so stoked! I just booked my ticket back home today! Yummy food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s! Here I come!
I envy your life! Did you buy a nonstop?
No, I have one stop in the middle, but it's not too bad. But I'm considering if I should upgrade to business class. It's a 13-hour flight, and crawling in coach class seats doesn't sound very appealing.
Seems like you've got to do some cost-benefit analysis.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lk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upgrading to business class.
Let's go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Cindy 看到同事 Wendy 很开心的样子。
Yay!
Hey, Wendy, you sure looked excited. What's up?
I just got a text message, and I get to fly business class on my next trip to China.
Sweet! What city are you going to?
Beijing. The Fabrics Trade Show is happening there next week.
Cool. I've never been to Beijing. You?
No, I've only been to Shanghai and Hangzhou.
Well, it's great that you get to see a new place.
Wendy 这么开心，原来因为是要去北京出差，而且是坐
business class
商务舱。不是经济舱
economy class
或是
coach class。
除了商务舱和经济舱以外，大家知道的头等舱在英语里是
first class。
正说得高兴，另外一位同事 Amy 走过来问他俩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午饭。
Hey girls, wanna go walk across the street and grab some lunch?
Sure.
Yeah, let's go. You know, Wendy should treat us today.
What's up?
Because she gets to fly business class next week.
Sure, lunch is on me. I'm going to Beijing next Tuesday for the Fabrics Trade Show.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what traveling business class would be like, and now I'll get a little taste.
Congratulations. Business class has so much more legroom. The seats practically recline into a bed. Of course, first class is even nicer.
Amy 问两人要不要一起去马路对面买点午饭吃。
Grab some lunch.
Cindy 让 Wendy 请客。
Wendy should treat us today.
因为她下星期要坐商务舱去北京出差。Wendy 欣然答应说
Lunch is on me.
意思是午饭我来请。Amy 说商务舱
Leg room.
伸展腿脚的空间更大，椅子放倒就像床一样，但是还是不如头等舱舒服。听上去 Amy 八成坐过。Cindy 问她
Are you speaking from experience?
Actually, yes. My husband and I flew first class to Hawaii for our honeymoon.
Wow,
that is way cool.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Is it just my imagination, or have the seats in economy class been getting smaller over the years?
I don't think the seats have gotten smaller. I think the airlines are packing more rows of seats into airplanes, and that means less legroom.
Well, it's probably true that if we want cheap tickets, we will have to put up with being crammed into an airplane.
原来 Amy 去夏威夷度蜜月时坐的就是头等舱，所以她确实是
Speak from experience.
Wendy 很羡慕地说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经济舱，座位虽说没变小，但是航空公司不断在机舱里加座椅。
Pack more rows of seats into airplanes.
当然，伸腿的地方就越来越小了。Amy 无可奈何地说，想要买便宜机票，就只能忍受飞机里的拥挤了。
We will have to put up with being crammed into an airplane. To put up with
是忍受
，cram
是动词，意思是挤在一起。
Wendy 看起来很高兴，因为她去北京出差可以 fly business class 乘坐商务舱，商务舱更舒服，有更宽敞的 leg room 伸展腿脚的空间。 Wendy 说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经济舱，所以这次呢能乘商务舱很开心。
I hope I can get a job in the future that will enable me to fly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siness classI certainly wouldn't say no to more legroom.
Indeed, and the food is so much better. I guess that'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for a foodie like you, huh?
Oh, you know me too well.
All right, 我们接着来听听商务舱还有什么好处吧。
礼节美语。
Cindy 看到同事 Wendy 很开心的样子。
So, Wendy, are you flying nonstop?
Washington, D.C. to Beijing, non-stop.
Oh, that's lovely. The thing I hate the most about traveling is layovers. You have to get off the plane, get all your stuff.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 through security. Then you wait around in the airport lounge for hours and finally get back on a plane and endure more hours of flying.
Stopovers are a real pain in the neck. Sometimes they're quick, but most of the time layovers take at least 3 or 4 hours.
I got stuck at the Bangkok airport for 9 hours once. I nearly went insane.
It's nasty. I'd rather just stay overnight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
Wendy 的班机是直飞
Non-stop.
不用转机。中途转机在英文里是
Layover.
或者是
Stopover.
Cindy 说
Stopovers are a real pain in the neck.
说一件事情是
A pain in the neck.
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特别讨厌。Wendy 也说有一次他被困在曼谷机场9个小时。
I got stuck at the Bangkok airport for 9 hours.
Amy 也说他宁可找个地方过夜。
I'd rather just stay overnight.
第二天再回来也不愿意在机场干等。
Hopefully the airplanes of the future will be faster and bigger so we can get places more comfortably and quickly.
So enlighten me.On what pleasures await me in business class?
Well,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Each meal has several courses, and if you want seconds or thirds, the answer is always no problem, madam.
The wine list is excellent, too. You also have your choice of dozens of brand new movies and shows on your personal 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
But, like I said earlier, the number one best thing about business class is the leg room. You can stretch out and lie back.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商务舱的乘客有哪些特殊待遇呢？ Cindy 说，首先是吃得好，每顿饭都有好几道菜，而且
If you want seconds or thirds，
如果你想要第二份或是第三份的话，回答永远都是没问题。
Seconds，
第二份
It's spelled S-E-C-O-N-D-S， Seconds
就是 second 后面加个 S， Thirds 也是一样，就是在 third 后面加个 S。 除了吃得好，葡萄酒的种类也不错。
The wine list is excellent.
此外还有最新上映的电影。但是商务舱最好的地方还是宽敞。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天壤之别。
Cindy's right. A 12-hour flight doesn't seem all that long.
Excellent. I a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 Okay, it's my treat. What do you guys want to eat?
I'll have the shrimp salad.
And I'll have a club sandwich and a cranberry yogurt.
And I'll have carrot sticks and a tomato juice.
On a diet?
No, I'm just too excited to eat.
Wendy 听后很高兴，说自己十分期待，大家开始点午饭。结果 Wendy 自己只要了
carrot sticks and a tomato juice.
小胡萝卜和番茄汁。Cindy 问她是不是在减肥。
On a diet?
等于
Are you on a diet?
Wendy 回答说不是，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吃不下东西。
Wendy 这次还可以乘坐 fly non-stop 直飞。Amy 说这简直太重要了，因为 layover is a pain in the neck， 转机特别麻烦。Cindy 说商务舱呢不仅宽敞，而且食物非常好。The wine list 酒单也不错，而且还有非常计时的 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 途中娱乐系统。
Sounds like a 13-hour flight won't be that long if you're flying business.You should consider it, Yonglin.
I think I'm gonna do it. A wine list on the plan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re you go. All right, enough about flying.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definite. Indefinite is spelled I-N-D-E-F-I-N-I-T-E. Indefinite.
Indefinite, 形容词，意思是不明确的，无限期的。
The head coach has decided to take an indefinite leave of absence to care for his sick wife.
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球队主教练决定无限期请长假。
The union launched an indefinite strike, requesting shorter hours and better pay.
工会发起无限期罢工，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
The bridge was closed indefinitely for repair work to be done.
这座大桥要接受检修，将无限期停止使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definite, indefinite, indefinite.
I feel like the construction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has been going on indefinitely.
They sure are not efficient enough.But that probably is in par with the government's pace.
Oh, Mike, you can't tar every government employee with the same brush.
Okay, my bad, my bad. But what does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mean?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两天我和朋友逛街时路过一家披萨连锁店，我想进去吃饭，可是朋友说他在这个品牌的另外一家店吃过，那里的服务可糟透了，所以这家店的服务一定也很差，他说什么也不在这里吃。虽然披萨没吃到，但朋友的做法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is spelled T-A-R.And brush, B-R-U-S-H.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当名词时是焦油的意思，当动词是指涂抹焦油。Brush 大家比较熟悉，是刷子的意思。
To tar somebody or something with the same brush.
字面的意思是用同一把刷子涂焦油。其实是指因为某人或某物不好，就误以为和他们类似的人或物都不好，也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生活中啊，这种一概而论的事儿经常发生，比如下面这个老板在招聘员工时的态度。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应聘兼职销售员的人中，有个人条件不错，获得以前雇主的强力推荐，可是我们的老板不想雇他，因为他还是个高中生。很显然，老板以前雇过高中生，可那孩子表现不好，这下老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凡是高中生他都不雇了。我觉得这对应聘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个老板显然在招聘过程中有歧视行为，因为一个人的年龄而不给他工作机会，这要在美国啊，可能会被人告上法庭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常常对人对事一概而论，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这个人说，我的一个哥们儿觉得我不应该和 Jean 约会，因为她离过婚。而我这位哥们儿交往过离婚女人，觉得他们的人生态度都很消极。不过啊，我不会一概而论，不会因为我朋友同离婚女人合不来就觉得 Jean 不好，这么做对 Jean 是不公平的。
说到一概而论，我想到了我的表姐，她家那个市的市长贪污公款被判了刑，因为这个她就决定再也不在选举中投票了。这么做也有点太过了吧。我承认一些政客的确是腐败的，但也不能因此就
tar them with the same brush，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啊、也不能觉得他们个个都坏呀、啊。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ed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working with you is really affecting me. I've started tarring all the VO employees with the same brush.
Really? How so?
I keep suspecting that they're all trying to dodge work.
Ouch.
Well, not us.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就他认为北约国防预算不足的问题给北约领导人上了一课，并且说北约应当更集中打击恐怖主义。川普在布鲁塞尔对北约领导人说，未来的北约必须重点关注恐怖主义移民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以及北约东部和南部边界所受到的威胁。由于这些都是重大安全问题，所以我对斯托尔滕贝格秘书长和北约成员国非常直截了当。我说，北约成员必须最终缴纳自己的公平份额，履行自己的财政义务。川普说，北约28个成员国中有23个没有缴纳应付的费用，这对美国人民是不公平的。川普还说，英国曼彻斯特最近的炸弹袭击显示我们所面对的恐怖主义有多么邪恶。英国恢复了与美国的情报共享，至少从目前来看，这平息了因华盛顿处理敏感信息的手法而引发的风波。英国表示，在得到了美国官员最新的保证之后，英国星期四晚间恢复了与美国的情报共享。在此之前，美方官员把曼彻斯特恐怖袭击案调查的关键细节透露给了媒体。英国最高反恐警官、伦敦警察局副局长罗利表示，在得到了最新的保证之后，英国警方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曼彻斯特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仅几个小时，美国官员就把制造袭击事件的爆炸客的名字泄露给了媒体，这导致英美关系紧张。据报道，《纽约时报》刊登出未公布的爆炸现场法医鉴定图片，令曼彻斯特警方震怒。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两国执法机关之间共享的情报必须妥善保护。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执政团队将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称泄密事件令人非常不安，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表示，相关调查行动已经开始。一些英国官员随后表示，该事件应该不会对英美两国之间的长久稳固关系构成长期伤害。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他将把一个联邦上诉法院阻止实行美国总统川普针对6个人口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旅行限令的决定提交最高法院。塞申斯星期四发表声明称，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完全在他的合法权限内，为的是让国家安全。声明说，司法部强烈不同意法院存在分歧的决定，该决定阻挠了总统提高国家安全的努力，总统不必接纳来自支持和庇护恐怖主义国家的人员，直到他认定这些人员可以被正确审核，而且不给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塞申斯最后在声明中表示，他将寻求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该案。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四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和高级顾问库什纳正在成为联邦调查局就川普竞选团队通俄指控调查的对象。联邦调查局盯上库什纳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涉嫌犯罪，也不意味着他是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更广泛调查的目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调查人员正在调查去年年末川普团队与奥巴马政府交接期间，库什纳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利斯克利亚以及一位俄罗斯银行业高管的会晤。报道说，白宫一名与川普关系十分密切的高级官员是通俄调查的焦点，但并没有直接点名库什纳。 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以及阿富汗各地塔利班叛乱分子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25名阿富汗安全人员丧生。在这些暴力事件发生之际，联合国敦促阿富汗冲突各方在本周开始的伊斯兰斋月期间停止任何敌对行动。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709律师抓捕案即将届满2年，许多维权律师或者被判刑或者被释放，只有一人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律师不得会见，家属不得其言，他就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章律师，曾经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王全章，2015年7月被当局带走，2016年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两年来，有关王全章在狱中遭遇酷刑的消息不断传出，但是家属、律师却得不到来自王全章的只字片语。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说，丈夫就像从地球消失了，这是可怕，这是野蛮的。中国当局为何独独不让王全章曝光？深陷狱中的维权律师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折磨与苦难？709案如何打破了对中国依法治国的幻想？对中国的人权事业与法治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邀请三位嘉宾，第一位就是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
感谢您。那么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雪女士，欢迎你曹女士。
谢谢宇文。
第三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欢迎您滕律师。
你好，大家好。
我想首先我就想先请教在北京的李文足女士，因为我们不知道您的这个电话连线会在什么时候有可能被中断，所以先想请您谈一谈，两年的时间了，到今天为止王全章律师消失已经有685天了，这段时间不仅仅是律师不得会见，有关他案件的任何相关的消息都不得而知，你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当局对这个王全章采取了什么样的作为，还是真的觉得他的案件格外的严重而不得对外透露呢？
从709陆续被释放的这些人，那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得知，他们就都是遭受了极其变态、扭曲、残酷的这个酷刑折磨。那他们都被服药，被戴工字形的镣铐，长达1个多月，那被殴打。那保持一个姿势站立10几个小时，持续几个月。还有比如说谢阳律师从在1月份的时候还有声明坚决不认罪，那到了5月份突然在法庭上认罪，那他究竟是遭受了什么？那王全章到现在已经是685天了，一直没有让律师会见通信，就我们没有他一丝的消息，那他究竟又遭受了些什么？是不是被酷刑折磨的已经惨无人形？在李和平律师释放回家之后，王俏明女士揭露了李和平所遭受的那个严重酷刑，大家对一丝消息都没有的王全章的安危就是更加的担忧。近段时间大家高度的关注和呼吁，但是官方没有一个任何的回应。那在这样一个连人的生命和安全都没保障的这个国家，我觉得这是极其可怕的。那其实709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错案，他就是一个文革式的这样一个政治打压的案子。王全章他是一个律师，他是维护自己，他是一个律师，他认为以我对王全章的性格的了解，以他就是这种倔强的这种性格，他就是坚持依法办事，他对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一定会坚持不妥协，所以我认为官方就是这样一直拖着，
是我们知道在2015年这个王全璋律师被捕的前几个月，中国维权律师梁晓军拍摄了一段王全璋律师的视频，那么其中王律师特别谈到了他自己从事的工作还有他的理想，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这段视频。
律师主要是从事一些人权方面的一些工作，办理一些案件，包括信仰领域，特别是法轮功的案件。那么这些年呢，通过我个人的这种实践，也认识到我们整个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社会发展的一种受到的一些限制，甚至打压的一些情况，都有一些深刻的、比较深刻的理解吧。
是，我不知道这个文祖女士，您刚是不是能听得到这段声音啊？您已经2年都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那么，跟我们谈一谈，王全璋律师平常在日常的生活里，对于他的工作内容，还有他所面临的一些风险险境，他有没有跟你提及过呢？那么，在你眼中，刚刚你也稍微提到了，他是一个倔强的人，他认为什么事都要依法来办事。你觉得他在工作场合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律师？他做了哪些事呢？
王全璋他从来不是一位完人，但是呢，他是我心里面从内心里面敬重的丈夫。他是一位人权律师，但是他更喜欢称自己为就是一位人权捍卫者。那他在就是办案的这个过程中，在维护当事人的权利面前，他是丝毫不妥协的。那就正因为他的这个坚定和执着，所以在他的那个工作当中，常常会面临一些正面的冲突。那在他这几年就是这些年办案的过程中，常常会遭受到就是一些暴力的对待、殴打。
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曹雅璇女士。那么作为这个改变中国网站的这个创办人，也是经营者，所以你经常在关注中国的这些维权律师他们的一些作为，跟我们谈谈你知道的王全璋律师，他这个办理了哪些案件，那么在他办案的过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来进行，为什么当局会锁定他呢？
对，我也不敢说我了解的特别仔细哈，但是呢关于全璋呢，有几个第一我要说的是，他是最早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可能不是之一，可能是最早的一个。这个是高志胜律师说的，因为我们一般很多年里一直认为高志胜律师是为最早为法轮功辩护的人权律师，但实际上是高志胜律师自己说王全璋比他更早。那么王全璋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在山东大学读书的时候，以及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么也就是2000年初就开始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之后呢，他在山东的农村从事过这个，就像最底层的农民提供这个法律培训，告诉他们有哪些法律你可以去利用，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后来他大概在山东待得比较郁闷，据一些律师朋友写的文章哈，他到了北京去工作，他开始在北京的时候在一些 NGO 非政府组织工作。后来他和一个瑞典的小伙子叫达林，还有一个美国的小伙子叫 Michael， 他们这两个小伙子当时就是08年前后中国有一个相对开放的，至少是貌似开放的这样一个环境，很多NGO 组织在国际上招聘，就希望有国际友人来做这个志愿者啊什么的。这两位小伙子当时20多岁，就是这么去到中国。然后呢，他们一起呢，三个人，他们和王全璋律师认识以后，他们一起创立了一个维权的一个小的非政府组织。叫做维权什么紧急救援组什么的，我忘了，名字挺长。然后他们主要是为底层的群众在行政复议方面、行政法方面，因为行政法不需要职业律师去搞，提供一些法律培训，就所谓的赤脚医生，他们做对不起，赤脚律师，对对对。但是呢，全璋呢，2014年后就没有再和这个组织有任何关系了，他就去了丰瑞，他在做自己的这个案子哈什么的。 但是这一次呢，这个709专案组似乎是抓住这一点，想用这个给王全璋定罪。他们甚至把达林，把那个瑞典小伙子给抓了。我对达林做了一个长篇访谈，在美国之音的那个网站上有，听众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中国如何想用这个小的培养赤脚律师的组织来给王全璋定罪，但实际上就是王全璋早就跟他也没有关系了。
是。
还有一点我再说，就是全璋他据他的同行描述，这个我也不知道哈，我只是能从读文章，他是个业务非常好的律师，他就是说做完案子以后，他会去反思这个案子的技术问题、政治问题，他会去写文章发到微博上，然后他会去在业务上提出一些建议。那么这个是好像这样去做的律师并不多，并不多。他很在意这样做，所以他刚才文足说了，他经常遭遇暴力，他经常遭遇暴力。我们网站曾经翻译过他写的一篇文章，叫《黑色十分钟》，就是他在他2015年被抓前不久，就有一次在这个山东聊城一个法庭给那个法轮功学员辩护，就辩着辩着就法警就出来痛打一顿，十分钟就这样。他把它写一下，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一个非常家常便饭一样这样对待人权。
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滕彪律师，因为您在您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谈到过对于王全璋律师您的认识和了解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刚刚我们听曹雅璇女士的介绍，这个王全璋律师的所作所为希望能够培养社会上对法律对正义感有这种同感的人，来培养这些所谓的赤脚律师。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官方经常的会把这些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把他们归类为所谓的黑社会组织，勾结国外势力，很多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您的看法，您对于王全璋到目前为止2年来完全没有任何的信息，这样的这种情况罕见吗？那么另外您觉得中国政府在这几年来对维权律师所进行的一些手段与手法，是不是越来的越这个高，就是可以说是他越来越严厉，这个越来越抹黑的这个层次越来越高了呢？
对，首先我在王全璋没有做律师之前就认识他，当时他还在山东，但是和这个高志胜就有很多联系。啊，那个时候高志胜也是非常敏感的人物，这个能够跟他联系，也说明他就是胆子很大，然后有正义感。那就是我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他是特别认真啊，对每一个案件都非常的认真，而且就是在中国你知道代理法轮功案件是最风险最高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敏感案件当中，他是最敏感的。那他代理了大量的这个法轮功案件，还有其他的一些维权案件，那就是所以到现在接近2年的时间，王全璋没有任何消息，就是完全处在一种失踪的状态。这个从这个709整个案件来看来，这是比较罕见的。但是从整个中国的法律体制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说，这个又是这个不罕见的。比如说这个达赖喇嘛指定的这个班禅就从6岁啊就失踪，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就是这个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也是拒绝加入这个联合国反强迫失踪条约啊。那这样说来，它是整个的这样一个非常野蛮、非常这个就是反文明的一个政法制度下，这个必然产生的。那从709整个的这个处理来看，它也是非常随意的，整个的就是一个
一个政治镇压，他指控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其他的罪名，当然没有任何一点的这个法律基础，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事实基础，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和这样一个一党制之下，他这个就无限的上纲上线，早在这个2007年大概就是提出这个黑五类，把这个维权律师作为这个黑五类之首，新黑五类，那就是上升到这个阶级斗争的高度，把维权律师当作是要进行颜色革命和西方勾结的这样一个反革命力量，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这么恐惧，打压的这么残酷，用这么野蛮的酷刑。
是，我相信王全璋律师可能也对他的工作的风险有很高的认识啊。我们另外再来看看，其实就在他2015年7月被捕之前呢，他曾经也通过朋友转发了这样的一封所谓的给父母的家书。那么在这封家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从事捍卫人权的工作，走上捍卫人权的道路，不是我的心血来潮，隐秘的天性，内心的召唤，岁月的积累，一直像常青藤慢慢向上攀爬。他还说到，这样的道路注定荆棘密布，坎坷崎岖。我想继续请教李文祖女士啊，我们也看到了709律师现在陆陆续续有人得到了释放，回到了家里，那有些人呢被当局认罪了，那么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因为被认罪了之后才获得了自由。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这个呼吁王全璋回家也有好一段时间，您会希望王全璋认罪来换取自由吗？您所认识的王全璋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呢？
那首先第一个，你们知道，其实是709释放人，他们现在是没有真正的自由了，他们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把他们关押，而且是一家人失去联系，失去自由。那在这个宣称是依法治国的口号喊的震天响的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把一群就是依法守法的这样的律师抓起来，近两年来不仅不让律师会见，不让通信，剥夺了所有的就是宪法确认的给人的这个权利，还通过酷刑啊，然后逼迫自己认罪啊，这样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本身就是问题啊。那我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人他被一只疯狗咬了，大家不去说这个狗它为什么会出来咬人，为什么去祸害人，而是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人怎么被疯狗咬了，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所以王全璋会怎么样，他的结果究竟是会怎么样，我觉得我都会支持他，尊重他，陪着他一起走下去。
是，我们知道李女士这两年来您与其他的709家属呢也发动了非常多的声援行动啊。那么很多人把709家属的这种声援的新的模式甚至称为这可能是未来中国社会公民运动的一个学习的目标。您觉得这两年来您与这个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女士还有其他几位的709家属所发动的行动，是不是可以说给中国当局带来了一些压力，也间接的促成了这些部分律师的获释呢？您的看法？
我只是一名家庭主妇，那我近两年所做的一些事情，我只是做了一个妻子，然后一个人他应尽的本分和一个人的本能。那关键是我认为我的丈夫王全璋他是没有罪的，那特别是通过709之后，我对我的丈夫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我更因为他，就是因为他的对他的认识，对他的了解，在他遭受这样的就是迫害的时候，我肯定是就是为了他的这个权利和他的权利和他的自由，我要努力的去抗争，这只是我做了一个就是应尽的本分吧，应该做的事情。那他们这些人的获释，我觉得是很多因素方方面面的因素放在一起的，但是 我觉得抗争是必须要做的。
我们知道这些年您同样的不仅仅在抗争活动的同时受到当局也有很大的压力，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王全璋被抓之后抓捕之后，当局对我们家属的这个株连呢、手段也是非常的多，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包括就是我们每天被十几个警察，甚至是几十个这样的国宝，然后被他们每天跟踪，没有一个正常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有我们被无数次的逼迁呢、不让我们的孩子上学，包括还经常的就是在我们去维护我们权利的这个途中被他们会抓到派出所很多次，包括也会遇到暴力的就是对待，推搡啊打呀、这些，但就是这两年确实我们是遭受了很多的这个不公正的这个对待，然后这个打压确实因为人嘛，人都是软弱的，这两年确实我觉得我们走的确实不容易，很艰难，但是在我们旁边身旁还有很多就是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的人，如果不是大家的这个陪伴，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想我们其实是走不到现在的。所以呢在这里我非常就是要非常感谢，衷心的感谢就是一直在陪我们一起承担的这些朋友们。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络上也有一位署名这个叫Young Su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记者是人民的眼睛，而律师就是人民的嘴，压迫限制新闻自由就是蒙住人民的眼睛，而打压维权律师就是要堵住人民的嘴。那么另外呢，竹林七贤署名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中共一向都是敌视律师、奴化记者的，独裁专制就是这样。还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基层民众维权难，所以这才有了维权律师。他想要请教的是，到底现在中国基层民众维权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我想这个问题我想交由我们的滕彪律师先来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当然维权律师的兴起也有他的背景，到底现在中国的维权运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境？
对，无论是民众的维权，还是维权律师参与的这些维权啊，实际上都是在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法治非常非常不健全啊，这个政府公权力公然践踏法治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他面临的是全方位的这个困难，包括这个司法不独立，包括这个司法腐败，包括公安检察院的权力过大，还有这个对人权、对基本自由的这种肆意的侵犯啊，包括这个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任何保障。还有就是这个律师和这个人权捍卫者本身的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另外就是这个媒体传统媒体完全被政府控制啊，那只有在这个互联网这社交媒体啊，公民有一点点的这个空间。所以这个维权运动到现在啊，虽然在从03年之后到这个709之前维权运动实际上有很大的这个发展，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危险的一个环境下，维权运动还是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但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对不光律师，还有其他的包括记者，包括学校包括这个就是教会等等，对公民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比以前远远超出以前水平的这种大规模的镇压，那这就是让这个维权运动面临最大的这个困难，也可以说是一个低谷。但是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这个当局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达不到，从现在从对709案的处理来看 它是这个没有达到的，这种这个恐吓的这个效果是这个远远不如他的预期的。虽然有一些人不得不低调一些，但是整体来看，这个参与709案件的律师家属表现得非常非常勇敢，还有更多的其他的公民，他们这个愿意加入这个维权运动，他们更看清了这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制度的本质。所以当局想要彻底清洗这个维权运动，想要让维权运动彻底停下来，这个想法是绝对不可能。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文祖女士、曹雅雪女士还有滕彪律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为您探讨的是中国留学生杨淑平的毕业致辞为何引发了舆论风暴，请您按时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